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汉。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我们的节目呢是软工聊沟通嘛，所以聊的就是软体工程师的职涯沟通谈。那其实我身边也非常多的软体工程师的朋友，那有些甚至在外商担任软体工程师哦。那外商除了工程师说要写code之外，当然有件事情很重要嘛，还是要跟人沟通。那部门当然有很多啊，像 PM 啊，有产品啊等等，当然一定会有所谓的行销的部门。那有时候我们软体工程师要做跨部门沟通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像是技术啊或语言之间的一些落差，可能我讲了很多东西，然后其他部门觉得我听不太懂，就会导致好像无法很正确的传递你想要的一些资讯。那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所以这次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和风品牌顾问共同创办人 Vicky 老师来聊这个主题哦。我们软体工程师要如何做跨部门的沟通？那可以请我们的 Vicky 老师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Hello， Hello， 大家，我是 Vicky。
那我帮大家科普一下 Vicky 老师哈。那 Vicky 老师呢，是我们的和风品牌顾问的共同创办人，那有十多年的外商的实战经验。然后担任过资深的品牌行销经理，有非常多的国际的一些经验，像负责台湾跟香港的市场，也跨足过非常多的品牌哦，而且都非常多的产品，像是电子产品啊、FMCG、OTC 还有医疗的产品，然后经验就非常的丰富，都是大品牌哦，三星、路德清跟维尼亚等等，合作厂商像是策略思维商学院、大人学跟中山大学的担任讲师这样子。那可以请 Vicky 老师再稍微补充一下你自己跟你的自己的机构吗？
好啊，没问题。那各位软工的听众大家好， Hello 威汉，那我是 Vicky。 那我自己过去呢13年多都是在外商，那做品牌行销相关的经验，那我自己待过像雅培啊、娇生啊，然后妮维雅、三星等等的公司，那当然也负责过蛮多知名品牌的，像是路德清啊、奶粉啊，然后 Samsung 啊，各种各式各样的产品，那也跨足了不同的产业。那我自己当然过去也要负责一些新产品的定位、新产品的上市，然后以及中长期的这个行销策略的规划。那这是我过去的工作。那现在的我呢，自己是在负责做品牌顾问，那负责帮台湾的一些企业做品牌的定位，然后以及行销顾问的角色。那同时也是蛮多品牌的这个品牌行销的讲师。
了解哦，老师现在跨足到讲师也是我们品牌的顾问。那我想问老师哦，您那应该有教过一些学生是软体工程师的吧？对吧？
有，我自己其实还不少同学，我自己其实蛮惊讶的，就是其实蛮多工程师或是 PM 类型的学生会来上我的课哦。然后我自己也蛮好奇的，所以我就问他们说，哎，为什么会想要来上行销？
对，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其实真的很想要知道行销人在干嘛，因为常常在工作的过程中觉得跟行销人讲话或是合作让他们觉得心很累这样子。
心很累？哪边心累啊？怎么说？
就会觉得两边讲的语言都不通，然后呢可能工程师们会觉得不应该这样做啊，不应该这样做行销啊，但是可能行销人又落了一些专有术语哦，可能一些专有名词，然后彼此之间就很不对盘这样子。
嗯，那通常他们找你的时候，你都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可以让他们可以跟跨部门的沟通更顺畅啊？
哦，这个其实跟上一集我们聊到的 FAB， 其实我觉得也蛮有关系的。
上一集记得听哦，我把链接放下面。
对，上一集真的要听。对，就是我自己在跟他们聊，或者在帮他们上课以及课后的这些辅导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像是工程师们或者所谓的行销的 agency 端，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呢都非常的努力跟喜欢接收，对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努力跟接收呢就很容易导致他们后面心很累，原因是因为就是你不停的听到客户们
给你一堆要求需求需求需求再需求，
对，然后此时呢工程师或者所谓的 agency 专就很努力的在拆解啊各种的这个 F 嘛，各种的规格啊，我能做什么这样啊？好，最后好不容易提了一个报价，或是把这个工作的清单列出来了啊，可能客户也买单了，然后最后这专案做了三个月半年，竟然客户忽然不认账，好很生气，所以说都没有做到我要的这样子。所以呢，我自己发现啦，就是我觉得最需要的一个点还是在最前面，就是你必须要先去确认需求。
确认需求，
对，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是跟行销人沟通还是跟你的客户沟通，我觉得确认需求这件事情要先做。
确认需求，
对，确认需求、嗯、很多时候这个需求呢，就是其实客户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客人会转常常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对，尤其是面对软体工程师，就是他可能想象的情境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他脑中想象的画面完全提取出来或是完全视觉化，你就会误以为说，哦，这个我应该靠哪三个 F 哪三个 feature 规格就搞定了吧。
对，
殊不知他脑中的想象的画面是更广
更广
更宽更高结果那其实是要动用你十几个这个 spec 或是各种事情你才做得到的、嗯、
对，
但是他想象的是那个画面、嗯、那前面因为你没有对焦嘛，你就误以为说，哎，这个我应该搞得定。
对，
结果三个月做完了之后他很生气说，没有啊，这跟我想象的跟我要的完全不一样、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常常出现在行销人跟工程师之间的沟通。很多时候行销人跟工程师的沟通会很像是平行宇宙。
对啊，
就是呢，工程师很努力的在讲说，哦，我这边有哪一些事情，有哪些规格，然后都是一些技术语言。嗯嗯，然后行销人呢也很努力的在讲说，哦，我平常生活，我平常工作要哪些东西，然后两个人就一直在平行世界当中，其实是没有沟通的。
对，没有交集，就对，感觉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啊，两个都听不懂。
对，两边就好像各自解读，好像终于有一个语言彼此听得有点懂、嗯、但也没有用这样、嗯、对，所以我会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确认需求啦。
确认需求，
对，因为当你在沟通的时候，你有真的很花很多的时间去确认彼此的需求的时候，你后面会不那么心累，然后你时间也不会花那么多，那这件事情就是对焦。
对焦，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确认彼此的一些需求呢？可以给我们一些例子吗？
嗯，像我自己过去啊，在做这个，当然我觉得这当然跟软体工程师来讲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我可能过去在做行销的时候，也会面对一些工程师要帮我做网站
啊、哦，对，
要帮我做一些什么东西。当然这个 scope 可能差蛮多的啦。但工程师可能就会讲很多的技术语言，
很多、
欸、跟我说这个可以这个不行，然后这个后台会怎样前台会怎样，但我通常这种时候就很不耐烦，我就会觉得那所以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那个 B 对不对，
对，就是对那个 B
FAB 的 B，
对，我就会觉得那为什么忽然这个时候提到后台了、嗯、是跟我有关系吗这样，但在写code的过程中这是真的有关系的。
对，
但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我要它长这个样子啊，对，然后甚至我还把图都给画好了，
情境都写出来了
情境都写出来了，但他就很努力的在跟我讲说，哦，所以这个前面要怎样啊，后台要怎样，然后我就会觉得所以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
所以其实最终还是在于那个 B、嗯、对，所以我觉得工程师们如果在跟行销人或者所谓的 PM 就跟不懂你技术语言的人沟通的时候，可能要尽量的很白话的让他知道说，哦，这对你有什么影响，例如说，哦，因为这边的这个你希望这个前台的设置，所以导致我们后台这边要多一个功能，所以报价会比较高，
那才好，所以报价比较高，
对、哦、这就是 benefit 嘛、嗯不好的 benefit 不好，他可能不想要，嗯，所以你要问他说，所以这是不是你的关键需求，因为这边我要 charge 多一点嘛，嗯，那他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哦，这个就要多那么多钱哦，嗯，哦，那不要也可以对吧，那不要也可以，你前面就先确认需求了，
说明他那个不是他真需求，
没有错，他可能只是理想化那可能你前面就说，哦，因为你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后台要做哪一些设置，所以呢这个边可能报价就会多多少，他可能瞬间听到就醒了、嗯、就哦，那好像也不用啦、或是有没有别的取代方式，那你就可以跳出来说，哦，我们这边可以用什么取代方式，那又符合你的预算，那、啊、你也好做事。
对，
所以我觉得对焦的部分要很小心，就是每一个语言你都要去思考到你有没有讲出对他的好与不好，嗯，那他才有办法去做所谓的优先排序，因为 PM 啊行销人你的客户可能都不懂嘛，但是至少你帮他优先排序了，就是哦，这些规格你跟他细讲没有用，但你告诉他这些规格之于你的花费，之于你最后出现的样子，哦，哪一些可能更符合你要，哪一些可能也可以，但是可能工期要更长，嗯，时间要更长，哦，或是有哪一些状况你要考虑，那他才会觉得，哦，这真的跟我有关，不然在他觉得跟他自己无关的时候都会跟你说，哦，我要做我要做，
嗯，了解，所以是不是我现在听下来就是软体工程师跟别人跨部门沟通的时候不要一直讲 F， 就是 feature， 我有这个功能，我有这个功能，我有这个功能，我这个功能，然后一直讲，然后可能其他的部门只要我的 B， 我的 benefit， 我场景是什么，然后呢可不可以解决我的 B， 会不会我的 B 有没有 那没有的话他就会一直讲，然后大家就会平行宇宙，然后开会的时候可能就让你公自己讲，然后其他人开始私交用。
对对、嗯、
对，
然后最后问你说然后嘞
然后对，然后再说然后呢，然后我讲完啦、啊、然后就嗯就会很常发生这种状况。
对，然后大家就会觉得你也没有解决我的问题，然后软体工程师也会觉得可是我该讲的都讲了、
啊、对啊，我很辛苦，我这些很难做，你知不知道这些有多难做吗？
对，这些很难做这样、嗯、但是就我也会鼓励，就是哎，软体工程师如果能多走一步，就是去思考说哎，这些 F 到底对于你的客户有没有情境，如果没有，其实坦白讲你也不用多费唇舌了、
嗯、
对，可能对你来讲很重要，但对客户如果很多 F 是没有 B 的，
很多 F 是没有 B 的，
嗯，很多 F 就像我们上一集聊到的嘛，你说折叠机可以折30万次，
嗯，
最后行销再打，坦白讲也不用打这个，因为如果你的消费者对这个 F 无感，
无感的话那就无感。
你为什么要讲、嗯、对，如果他对这个 F 就是无感，你为什么要讲呢、
嗯、
对，但是有感的你再讲嘛、
嗯、
那彼此都可以省很多时间。
对对对，那我想再问一下 Vicky 老师，我觉得确认需求很重要，那你会建议软体工程怎么样去训练，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跟他讲说那个 feature 就是一些功能他们要讲出那个 be benefit， 你没有一些让他们可以训练的方式可以让软体工程师平常讲话的时候可以哦，那我应该要怎么做，比方说我这边有一个功能，我有一个 button， 那我要怎么样讲、嗯、让大家可以听得懂，可以给一些建议，或者是你教过的一些、工程师的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懂懂，我觉得 FAB 啊其实听起来很简单，但练习起来蛮困难的，所以我会鼓励就是工程师们，像我很多学生工程师们蛮可爱的，他们会自己练习，就随便找到任何例子就练习，但是其实多练几次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还是陷在 F 跟 A 里面，
还是陷在 F 跟 A 里面、哦、
还是会陷在 F 跟 A 里面。
怎么说呢？
嗯，因为这是 很正常的，因为台湾人本来就擅长生产嘛，本来就擅长研发，所以产品思维会比较重，是正常的。所以台湾人在思考很多时候，你会以为你讲到 B 了，没有，其实你还只是讲到 A。
哈，我以为我的 B 不是 B， 就还是被别人还是 A 而已。
对，例如说举个例好了，我可能跟威翰讲说啊，我这个东西，我这个营养品里面有添加益生菌跟益菌生哦，所以好消化、好吸收。
嗯、
哦，
好消化。
那你觉得好消化、好吸收是 B 吗？
好像比较是 A。
对，那为什么是 A 呢？因为对你可能你买单好消化好吸收，对我可能不买单，
我不需要好消化好吸收啊。
对对对对，有可能你不需要，或是你觉得嗯，好消化好吸收定义到底是什么。
对， 對，
如果这个定义每个人不同的话，它其实就不算是一个有感的 B
哦。要有感很重
要，
要
有感，真的要有感、嗯、所以你说哦，让你每天
嗯，
早上都不用蹲马桶，
嗯，
哦，那这就有情境了，
情境
有画面，而且有每天，
嗯，
哦，所以假设是每天，
嗯，
上厕所都要蹲马桶，很辛苦人，
嗯，
可能就会被这个打到，
对。
但如果你讲好消化、好吸收，你放眼望过去，你就会发现很多产品都这样讲，
对。
然后你也会觉得啊、半信半疑，那这充其量就只有到 A 而已，
嗯，
对。
哦、所以你遇到的一些学生，他可能练的时候，他可能比较是 F， 然后讲完之后变成是 A， 并没有到 B。
没错，例如说、啊、他说我用导入了这个系统之后可以更快速，哦，
更快速，三天变两天，两天变一天、
欸、更快速的话基本上就是个 A、
嗯、
但是如果你可以告诉他哦，你的工时你花在这个东西上面的时间三天变两天、欸、这有可能就是 B，
可能就变 B 了。
对，这有可能就变 B 了。
了解，
如果他对这件你的客户对这个东西是有感的话，
嗯嗯、
欸、那就他就会觉得嗯，原来我每天花在这个软体上这么多时间哦，
嗯，
哦，所以我导了一个新的，哎，可以省这么多时间哦，那这是有 B 了。
嗯，
但你刚才讲更快速，我们两个可能对更快速的定义就
很主观，快速一天很快，对我很快，可能对你很慢。
对
对，
对，就是哈，我还是要耗一天哦，太慢了、
嗯对。
对，但是如果你可以告诉他明确的情境，他就会觉得哦，有感。
对
对。
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还有关我们上一集啊，就是情境很重要。F A B A F 就是 feature，A 就是 advantage， 然后 B 就是什么的 benefit， 一定要从 B 先找到 B， 再往回推，因为可能很多工程师是 F 起来 ，F 开头 ，F 开头，
对，
就是我功能功能功能，
对，
导致大家要的是 B， 可是你讲 F 就是完全无法对焦。
对，然后而且更有可能是你讲了太多 F 了，结果你的客户还随便挑错了一个。F
随便跳错了一个 F，
这几率很高嘛，因为客户不懂的时候总是要装懂嘛。
啊，对对对，我懂，就是那个好像，
对，那个是不是怎么样、嗯、我看别人写是什么、啊嗯、他可能只是想要展现他的懂，但是你们就浪费时间在一个可能他也无感也不重要的 F 上面，然后你还跟他多做解释，然后你还误以为
是他要的 B。
对，那其实这不没有意义，但当你讲 B 的时候，你其实是很容易察觉到哦，这个 B 是不是 客户要的情境。
对，
所以这个 B 的最大的差别跟 F 和 A 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 B 是从客户的情境出发，
客户的情境而不是你的情境，不是产品端情境。
对， F 跟 A 就是很产品端嘛，就是、我做了这东西很棒、
很棒，
如何 A 应该就是我可以更快，更怎么样更怎么样，那都是你认为。
对，
但如果客户不这么认为，他就是还是不是 B。
对，所以这样听下来一定要以客户的思维反馈，就是我们刚刚上一集讲你要做客户的访谈。
对，或是尽量，当然我知道软体工程师会觉得哦，平常上就是上班哪来时间做访谈，那就当聊天就好了，
当聊天就好。
对，当聊天就好。像我自己其实有遇过一些工程师，他们是蛮懂得跟行销人跟 PM 相处的，我就有发现他们的特质就是会多问个几句，多做软性的聊天。
软性的聊天，
对，就是说哦 Vicky 啊，你觉得这个系统这个软体啊到底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吗？哎，其实多问个一句，那可能行销人会开始抱怨。
哦，行销人会抱怨。对
对，但是你会说哦，那有没有你觉得也还不错的呢？其实他还是挤得出来的。
对，
就是你还是会发现说哦，他也还是会觉得哪个地方是不错的。但如果他真的觉得都不懂，那你也可以知道说哦，那看来这个导入你跟他之间的这个 gap 鸿沟是蛮大的。
对
对，如果他讲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是抱怨，那其实就代表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完全不是 benefit，
对他们无感，就有很大的鸿沟，所以沟通上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工程师可能觉得我花那么多时间，然后行销人觉得你花那么多钱，可是不是我要的。
没错没错，但是有时候多聊几句，你就会知道说那你要的是什么，你可以让他视觉化给我吗？或是你可不可以再跟我多讲一些客户的需求。像我自己有一个工程师的学生，我觉得他很棒，他来上我的课，然后可能前一天写扣都还写到半夜这样，然后隔天很努力的来上课。我就说你怎么那么拼啊，他就说因为他就是觉得行销人好像常常做不对的东西，然后逼着他们工程师要加很多很多东西，很多工作，很多的 loading， 然后所以他决定要往前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mindset。 对，然后所以他就去了解说行销人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更知道客户的需求和客户要的那个情境，他这样子就不会永远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就只是在接收
偶尔这个功能帮我做出来，下礼拜做出来。
对，然后接收之后回去努力埋头努力，然后最后发现哈，
竟然不要。
对，竟然不要
翻桌。
对对对，大家都翻桌，大家心情都不好。但是当他决定要往前走，去了解客户的需求或是所谓行销人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思考点。就当你愿意往前走一点，你就会知道你也不用一直接收了，你就说哦，那你要不要多访问一下客户，他要这个规格到底要的是什么 benefit 什么情境啊。如果这种东西真的讲出来很有效哦，身为工程师你也可以理解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对客户是有 benefit 的，你等于也是在默默的记录。
对，
但是如果你的 PM 或是你的行销人都讲不出来，他也没去问，那你自己就要很小心了。他可能列出来这一些，最后客户忽然翻脸说都不是我要的。
对
对，
了解。所以我觉得刚听下来，刚刚 Vicky 老师讲的很好，我觉得就是软体工程师假如说在沟通上想要精进，当然可以稍微往前走一点，接触到市场端，接触到行销端，接触到客户端，
对，
了解一下客人要的 B 就是所谓的 benefit 到底是什么，再去做你的 F。
对，
还有就是说要去跟别人多问问题，然后稍微了解，然后不要是只被动接收端，因为工程师真的很常处于很后面的人啊。
没错没错，
反正就是丢给你然后就做就好，可是做完有时候他们就在抱怨说我做完之后啊，你们又要改一下，又做完之后你们说你们又不要又要改，那我做的东西到底是为什么。
没错没错，对。但是这边就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像这真的是客户要的吗？这句话我觉得建议工程师朋友们不要问。因为这是什么？这就是封闭式问题嘛。对吧？
对对。
所以呢，一，你只会得到客户要的。那通常行销人跟 PM 此时绝对会告诉你，这就是客户要的。
工程师很常讲这个。
对，但工程师太常讲这句话，我会劝工程师们不要讲。把这句话修饰成开放式的问题。
对，
就是我知道这对客户来讲应该是蛮重要，只是我想要更清楚知道客户具体要的情境是什么。
客户要的具体的情境是什么？
对，他们想要从做这件事情当中得到什么好处啊。
嗯嗯，
如果你的 PM 跟行销人答不出来，你也有理由跟他说这个我觉得蛮重要，可不可以再多厘清一下。因为可能会耗费到我们多少的工程的就是工期呀，多少的时间可不可以多帮我们问一句。那你也不会马上 激怒他，对，激怒行销人跟 PM， 他一定，你跟他问封闭式问题，他绝对会跟你说很重要，
嗯，
所以我觉得就不要问这种封闭式问题，在会议当中尽量问开放式问题，
对，
因为如果问他说这真的是客户要的吗，他就全在质疑他，然后就只会得到要，
对，可是这真的很常见，
对，这真的很常见，
超常听到的，
对，所以我真的会鼓励不要这样问，但你问开放式问题的话，你也鼓励他，鼓励行销人跟 PM 多去反思嘛，好。或者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优先排序一下
排序
不同的情境？
对，
那我们这边也比较好做，这个专案的调整。
嗯，
那他们也觉得哦，好像蛮合理的
啊。就站在他们的角度，而且再多思考一下，而且训练的时候讲话的时候不要问封闭。刚刚讲的，这客户要的吗？换成是说，那客户要的话是要这个，那他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啊？情境是什么呢？再丢回去，再大家再 back and forth，
没错没错，
然后再发现，所以这个确定要这个 B， 所以好，我们再去做 F，
没错
就会工作上就会更快更有效率。
对，那假设你遇到行销人跟 PM 说啊，你为什么要问那么多问题啊？那你还是可以用开放式说，因为我想要了解一下优先顺序嘛，
再反问问题，
对，我想要再了解优先顺序，我想要做专案时程管理嘛，这听起来都很合理嘛，专案时程管理也很重要啊，不然你也没有东西啊，我想要优先排序啊，不然到时候如果这个时程有 delay 或是什么，那我要先排序，所以他也不能拒绝你，
他不能拒绝你，因为只有你可以做，
对吧，只有你可以做嘛，所以你问他，你又反问回去了嘛，所以他又必须要回去说，好，那我去排序一下。那你是不是就工程师在这端又可以更往前一步，知道说客户到底要什么需求，这个需求到底是不是真的跟你想的一样？对，
了解。哇，刚刚好多干货，所以就是要问问题，不要就是他问你问题就直接回答，你可以接收，不要直接接收，要问问题去回答，这样子找到真正的 B， 客人要的 B，
对，
而不是你的 B。
对，然后尽量不要问封闭式问题。对，封闭式问题真的就是大家就是一个死胡同，这样
子。真的，因为工程师写code很长都是封闭，因为他一定要封闭，他一定要封闭，因为他跑 loop。
咚，
所以他们会有这个思维，所以我真的很多朋友都听到都是是或否，很沉伤
啊。
对，会这样。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的话，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就是当你让一个人啊连续讲超过三个否，他其实脑袋就已经开始对你耳朵就关掉了。
对，
因为你问我什么我都说 no，我就觉得接下来应该都跟我无关，
都不用讲了。
对，所以就是尽量不要问封闭式问题。
了解，
因为这对于你想要深挖那个有感的 benefit 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听到的听众真的是有福，就是可以深挖，然后多问问题，然后找到客户的 B， 这样子。
没错没错。
那想问一下，针对这个主题我们的 Vicky 老师有没有什么地方想要补充到没有问到的部分？针对软体工程师要怎么样跨部门沟通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软体工程师如果能够让自己的 mindset 多往前一步，然后多练习开放式问问题，我觉得其实已经很棒了。然后试着在讲每一次的 F 的时候，在说明每一次 F 的时候，都要逼自己看看能不能讲出个 B， 讲出个 benefit。对，那你就会知道，原来这件事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对，真的不容易。你可能 F 讲得超顺的，但是到底对客户有什么 B 你自己不知道。
对，所以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常常的练习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那我们假如说，因为老师刚刚讲了很多干货，那我想问一下，假如说软体工程师或者我们听众啊，想要再跟老师多学习一些行销的一些概念啊，要怎么样可以找到你呢？
可以欢迎追踪那些外商教我的事，对，不管是 FB 啊还是 IG， 搜寻那些外商教我的事，然后其实我这边也会不定期有一些行销的课程，那如果觉得有适合的话，也可以来看看，对，
了解，
或者来报名。
把这些资讯放在我们本集下面，那大家想要学行销的话呢，都可以欢迎报名我们 Vicky 老师的课程。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谢谢威汉。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